我们经过一个礼拜，我们又回到普光明殿来了。一个礼拜有一次能够在普光明殿聚会，是很殊胜，而且是真的是很欢喜的。我们上个星期呢，给各位把十个回向我们讲了，而这十个回向里头呢，特别是对于入法界无量回向这一个回向，那么这是向上回向。这个向上回向里头，我们提过有这个十个无畏跟十个不共法。而事实上，不共法的意思最简单的解释，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修行者，不跟一般没有修行的人不同之点，就叫不共法。就这么简单。佛跟我们来讲也有不共法，就是佛不像我们一样这么样子的情又这么深，欲也挥不开啊，自己的情绪各方面也没有办法掌握得很好，所以佛他得不共法，我们没有办法。所以不共法简单的说来，其实讲十八不共法，这十八不共法全部都在六根六识六尘里头，只要我们不会被六根六识六尘所转的，我们就能够学到不共法，是这个意思的。那么这个无畏的，对于啊我们法界无所畏惧，我们得不共法，这是对于这个法界的一个回向。我们今天呢要来谈的是菩萨实地的问题。菩萨实地呢，我们过去也讲过实地的。我们过去给各位讲过，菩萨实地的意思呢，是指这十个范畴。这实地呢，也是十个我们修行上的一个十个等次。所以第一地呢是欢喜地。也就是说，你在修行上，如果你连第一地都没有做到，就欢喜这件事情都没有做到，那么表示说你连菩萨第一地都没有登上去，它就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件事情呢，就是欢喜这个问题。有人就讲呢，欢喜这件事情怎么样才叫欢喜呢？啊，这个有一位年轻朋友来问我，说郑老师，怎么样才能使自己快乐呢？我说要使自己快乐应该有几种可能啊。第一个，能够展现自己所能会使自己快乐，那一定是根据自己所有的条件去实现的才会快乐。如果你去定一个自己办不到的，一定不会快乐。所以一个有成功的基本条件，一定是根据自己的条件能够办得到的，那个你才会快乐，这是第一个会快乐的。能够接纳自己的那个人一定会快乐啊，能接纳自己的人也当然也能接纳周边的人，那人会快乐。不能接纳周边的人不会快乐。你看，能接纳自己同时接纳周边的人，是我能了解他也能够接纳他，他快乐。你看，你说你要领导一群人，你如果不能够接纳这些人本来意见就不同，你就不可能会去领导，你也压根儿就不想去领导他们。哦，你以为领导就大家通通听你的话，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叫领导吗？不是，民主的领导里头就是大家都在说话，而你的领导就是说完话以后，大家最后也有一个答案就是了。不然有些人不服气，有些人服气，但是大家终究也就这样做了，这叫领导。所以民主的领导跟以前那个专制的领导不一样，能接受他，这个是一种这个能够使自己欢喜的，能够让自己心里平静的，它会使人快乐，会使人快乐也使人欢喜。你内心平静，他就会有快乐感。什么叫平静呢？如果我们的心很容易被外界牵着鼻子走，很容易被激怒啊，很容易被忧愁的一种思想把我们这个牵动了，这都会使我们不快乐 哎，一看到贤集大家讲东讲西的，以后赶快来移民了，那就不快乐啊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的移民不是未来说要去拓展，男儿住在四方，现在是女儿也住在四方了啊。这个你并不是这样子，你是在逃避，啊、那都不行，这个不会快乐，你内心不平静。那个自己有一个目标，要去那里，要去移民，要去住在四方一番，那内心是平静的，那才会快乐，也是自己能够实现的，那会快乐啊。那么第三个呢，就是说我能够对周遭的人，对周遭的事物啊，我呢能够跟他们妥协，是一种快乐。人啊，不能跟周边的周遭的人、周遭的事情，你不能跟他妥协，你一点都不快乐的啦。你一直想要变成自己的也不行，你要把他自己都不提主张的照别人的做，你也会很痛苦。你要学会，就是他会妥协，他会快乐；不妥协没有快乐。你看夫妻会妥协的，一定会快乐。哎，这个父母亲也会跟小孩子妥协的，也会快乐。你说我这个父母亲怎么会跟子女妥协呢？你搞点他妈搞他去，我敢没他，因为敢人怕，这不行，这个不行，他一定要妥协。他说你不读，然后不读，为什么不读？我很生气，为什么生气？就老师骂我，骂你就不读。他说对，好，那你就今天晚上看看吧，你就不理他，你就走开。他一会儿呢，在那里翻来翻去呢，一会儿自己想一想，明天的作业不交还是不行，他又读了，所以。你不必特别啊，一定要他现在就表达出你非同意啊，他同意你这个观点才行的啊。人是要慢慢从彼此之间和谐的妥协当中去认识清楚，去互相启发，那就会快乐。快乐的事情呢、啊，欢喜地是学佛，一定学完了以后你会欢喜。如果学佛学完了以后，你觉得哇，差嘛，今天哈、啊。走路的时候踩死了一只蟑螂回来哈，也很怕哈。那么你吃完了饭以后哈，又很不高兴的叫太太那个锅子再洗一次，把东西倒掉。我告诉你，你脱节，那也不快乐啊。所以这里面问题很麻烦啊，你不快乐就不行，一定要快乐。不过要讲快乐的事情，我今天要谈的是不同的角度来给各位谈这一地，因为菩萨十地里头以欢喜地为最第一啊，你看。人有点空间是不是比较快乐？你看看嘛，坐公共汽车就好了，挤了一点空间，那么你高兴不高兴？你不高兴，为什么？男修 A 修 K 怎么会快乐哈？这个家庭呢、啊，东西摆得乱七八糟啊、哦，连要坐的地方都要变化刚叫伟堂阿姐啊，你看你会不会快乐？你也不会快乐，除非是他科学家，他整个都是很多的书，很多的仪器，他不得不这样哈、哦，那他快乐，他乐在其中。可是跟他一起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，那个人他就不见得快乐，除非他的研究同伴，否则他就不快乐。这没有空间就是不快乐。你看，这个你去坐飞机，你一定会跟他讲，我要靠边。我不要靠中间，为什么？靠边还有更宽广的空间，靠在中间弄掉掉掉，你觉得没有空间？空间是很重要的。人不止生活需要空间，人呢，心理生活更需要空间，有空间才会欢喜。所以你的心里头塞很多东西，保证你不快乐啊。有的人呢、哦，欢乐个底，欢乐不搞哈，兄弟啊来，姊妹来，厝边啊来哈。通通的噶，很多参了去啊。这个当然了，如果哈、哦、你是菩萨哈、啊，为众生病病哈、啊，也就是说你是为别人来服务，你做了很多的事情去帮助他，那当然是没有话讲，因为这还符合快乐的原则，因为布施会使自己快乐。问题是你光在那个地方死的烦恼，你只是在一味的烦恼啊，你自己的兄弟姐妹呢，通通噶看他来跟你的心里头，你心里头没有空间。你一定不欢喜，你不会快乐。所以我们心灵世界里头必须有个空门，我们能够打开自己的六扇门，眼耳鼻舌身意的六扇门，让眼耳鼻舌身意出入自由。你眼睛看了以后，你这个眼睛是自由的，耳朵听了以后，耳朵必须是自由的，心里去想了以后，心必须是自由的。这怎么说呢？ 你用眼睛来看，哪个镜子看看自己，是觉得说，哎呀，自己的眼睛真难看，那你的心就不自由了。为什么？眼睛是可以看的，但是不要乱了你的心。你记得，没有乱了你的心的时候，你心就有空间，你还是可以去听的，而且用耳朵可以好好去听的，听就仅止于听，不要去乱了你的心。它也是一样子的，它才有空间。这空间的道理是，有空间就没有障碍，有空间就会有欢喜心。这空是最重要的啦。过去给各位讲过，不知道还记得，有一位禅师叫古林禅师的，你们记得吗？这古林禅师呢，在唐朝人，他呢有一天离开他自己的他的这个剃度师啊，那么去行脚去了。他去到了当时的大师百丈怀海的门下，投入百丈怀海的门下以后正大了，在那里开悟了，开悟了回来，他就想到回来呢，自己是师父剃度的，但他知道师父还没有开悟，所以他又回来，回到自己的本师那里，当这一位剃度师，这一位本师的侍生，来给侍候他的侍生，大和尚哈、啊。出门的时候，后面有一个人，就是他年纪比较大了，有一个人来服侍帮忙他，就像秘书一样跟随着他，啊，像部长也是一样的，总是有一个人跟着他，还有安全人员跟着他，但是这个。大师们大概有一个四生是有的，那当他的四生，可是这个四生啊是做得很彻底的哦。你看，帮他擦背，帮他捶背，帮他倒茶，帮他做很多事情呢、啊。有一天呢，机会到了，这个古林禅师呢，他这个帮他的师父呢，他洗过澡了以后出来帮他。出来了以后呢，就帮他把衣服递给他穿好了，还帮他捶背的时候，就在擦背捶背的时候，他在他的背上给他拍了三下，拍了三下，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好一座佛堂，可惜有佛不胜。好一座佛堂啊，可是这个佛堂里得的佛不胜，圣贤的圣不胜，就是人讲无声，你听我。”但台语讲啊，这心心念有声无声，声就是自己声啊，你加破音字打着声啊。啊，可惜有佛不胜。这讲完了以后呢，这个师父呢听了以后，就这个话讲的是怎么回事？就回过头来看看他。他回头来看他的时候呢，古林禅师又讲话了。他说：“佛虽不胜，但能放光。”就是这个会动的这个人呢、啊。这个师父，这个活生生的在这个地方活在当下的这个人呢、啊，佛啊虽不胜啊，但能放光，因为他能听得懂，他会动，用起来非常方便。就在这里，佛性就在这里，就在这个一点一滴里头展现的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这个师父听了觉得很有道理，问问说：“你到底去了哪里？”他说：“我出去行脚过。”那你跟谁学？他说：“他跟百丈学。”哦，也没有特别说什么哦。可是隔几天呢，老师傅拿了一本书，一本经，就在那个窗户的旁边，在那里练经、读经啊。可是以前唐朝的时候就用那笔勾啊做啊，勾这个窗户贴的就当窗。现在日本和式贴的那个纸的那个东西，就是从唐朝那里模仿去的。唐的时候就已经有那个笔勾啊做啊了，贴着的那种的。哎，他有一只蜜蜂或者苍蝇正在那个地方要钻过去，钻不过去，在那啪啪啪钻不过去。他又在旁边在那地方读经，他正好从门口进来，侍生嘛，不要进来，端个茶做什么就进来，站在师父的旁边。就看着那个师父在读书，又看到那只在那边钻那个纸钻不过去，他又讲话了。他说：“空门不肯出，头窗也太痴，百年钻固纸，何日出头时？”他讲了这段话，这个师父听了又把头一抬起来：“你在说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是讲他了。” 空门不肯出啊，有这么大的空间呢、啊，他不肯出去，心里不愿意这个空间，没有障碍的大空间呢、啊，不肯出啊。整天的头窗也太滋啊，就对着那个窗啊，头哈、啊，投入这个窗在那叩叩叫哈，头壳去正窗哈、啊，头窗啊也太痴啊，就是愚痴那个痴啊，贪嗔痴那个痴也太痴啊，百年专固执啊，哈、啊，霸尼哈、啊，正古爪，百年呢、啊、专。固执啊，啊，何日出头时啊？何日出头时啊？什么时候才会出头啊？就是这么讲啊，是讲他，但是就在讲他。因为师父也像那只苍蝇一样，每天在人家钻那个纸，跟正确的北高阿庄黑家攀没什么不同。他这个一语相关就大破了。这个师父呢，那一天呢才恍然大悟，然后呢跟他讲说：“你到底学到什么？”他说我已经开悟了，我是特地回来来给师父服侍，师父做师父的畜生不行，为报你剃度之恩。师父、啊、第二天开始请他上堂说法，师父也一样闻法。师父说那我从今就请你当老师了。他说不，法在法的底下都是弟子，所以你看这位弟子是多么圆融啊，在法的底下，在佛的底下，我们都是弟子。你看，所以这个古林禅师呢，他在讲这个空的问题，就是我们呢、啊，经常就是往那个窗户上去盯啊，我们常常会犯这样子的毛病的、啊、哈。我们想到一件事情，我们就很担心，我们有时候常常哈、啊。自己没有什么问题，还替别人问很多问题，啊，替别人担心很多问题，啊，其实你问完了以后，你也没有解决。要把这种既然不能产生问题的，既然不是你的问题的，而且你也解决不了的，那么你就放下来吧。那么你能解决得了的，那么请你把它捡上来吧，看清楚应该怎么解决，你再帮助他。那么取鱼之间自己呢要懂得，那么这才能够有一个比较宽广的空间，有空间就没有障碍，没有空间就大有障碍了。所以要欢喜的第一件事情，你得有空间，心灵生活有空间啊，你得有空间，回转有空间，你的心情有空间，这你会欢喜，这是登菩萨地的，你要注意这个问题。第二个，欢喜不欢喜看什么？欢喜不欢喜看你会不会惧怕，你会不会恐惧。会恐惧的人一定不会欢喜，那当然你一定会讲，老师你讲对了，当然是会惧怕的人，当然他就不会欢喜。我要跟你解释给你听，我们人啊，如果什么东西都不怕，他说天不怕地不怕，这个人的问题很大。为什么呢？天不怕地不怕，问题当然很大。为什么？它会扩大到整个的啊，什么东西都不怕的，那是错的。但是我所谓的惧怕，就是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经常在担忧一些日常生活的事情，太担忧了，这会惧怕。你这担忧是从哪里来吗？我给各位讲一个小故事，你会注意这个问题。现在哈、啊，这个我们称埃及这个国家哈、啊。埃及这个国家哈，古字哈，埃及的古字哈，在这个希伯来人的古字里，埃及这个地方，它就称为啊，它的意思哈，埃及的意思，那个名那个意音的意思是指狭长的意思，狭窄的意思，那个只有尼罗河那个附近啊，是个狭窄的意思。所以当时你们看过哈一篇电影呢，叫《出埃及记》啊。都已经老很老的片子了啊！如果现在有，你再把它拿出来欣赏一次，《出埃及记》，你看它《出埃及记》看起来很神话，那是基督教啊，这、就是这个他们的一个传说中的一个故事。那他们呢，离开埃及的时候，就是要离开狭隘的意思。他们的祖先告诉他们，你们应该走向宽阔，应该走向更宽阔的空间，有发展的地方。而不想把自己陷在一个狭窄的地方，陷入一种恐惧，所以要离开这种狭隘， 让自己能够宽广，这件事情会不只是第一个那个空间的问题，也相对的让我们免于恐惧的不断的围栏，那是这个问题。不过我们呢要了解惧怕这件事情呢，通常是学习来的，惧怕是学习来的。上个星期已经讲过了，惧怕是从学习来的。我们会学习，越害怕我们就越疏在了我们的欢喜，我们越害怕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越狭隘，我们的目光就会越狭隘，所以你会怕东怕西的。那么你要注意，如果你怕的结果想逃避，也就是说怕苦想逃避，怕困难想逃避，怕面对世俗想逃避，那么最后会走投无路，空间全部都没有了。那所以如果一个人在惧怕的时候接下去是逃避的，那么他会输掉了他很多的欢喜。我看过一个小故事，这故事很有意思，那是美国印第安人传说中的一个故事哈。这个故事呢是这么讲，说在他们的一个世界里头啊，有这么样一个有一种蛇哈。这种蛇呢是60尺长，但是呢两边各长一个头，那一边是两头蛇了。可是这两个头的上头呢都各有一个会旋转的，两只眼睛都会旋转，就好像预警机那种设备一样啊，它会在上头啊不断的转，所以周遭有任何的猎物有任何的危机一定不会逃过它的眼睛的。当它碰到人的时候，它就马上就会过来攻击，看到猎物或者是人它就会来攻击，而且它的速度很快，你越怕那你一定会被它攻击到。所以他们的传说是，碰到这种蛇的时候你不能怕，你要回过头来面对它。他说一面对它，这条蛇呢就马上变慢，它就不很快的攻击你。然后你站着都不动看着它的时候呢，这条蛇呢它呢也会慢下来，慢下来，慢的它移动的很慢，它在移动的时候另外一个头也过来，这两只头呢同时会看到，同时这两个头通通都要来看你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很慢，它觉得你大概你是在面对它。可是他那两个头都围过头来围攻要看你的时候，他们就两个头看两个头，看了以后他就突然间害怕了。为什么怕？他好像忘掉了两个，这个头看到那个头是一个敌人，这个头看到这个敌人，所以你这个本来会被攻击的这个猎物呢就不会被攻击。所以他的意思是，你遇到最凶猛的最害怕的东西你都不可以逃避，你必须去看清他，弄清他，然后面对他。这是在传说里头，印第安的一个故事里头，他们也蛮重视这种不逃避的事情。不逃避并不是只有像佛法这么个才讲十位的问题，连这么出名的一个文明里头，他仍然还是要把无畏这件事情啊，恐惧这件事情设法克服啊。你只要恐惧，你就不可能在出名的时代就不可能去打猎；你只要恐惧，你就不可能出去去防御别人啊。对于这个自己部落的攻击，所以恐惧是一件你危害我们心理欢喜、危害我们快乐很重要的一点。第三个，让我们不欢喜的原因是我们根本就不懂得啊，这个活在当下，我们就没有快乐。我记得我过去写过一篇文章，有人读过，我在这里也讲过的。有一次我到这个中台医专去，我去中台医专呢，那一次呢是给大专的老师呢做一次有关于佛法的演讲。哇、哦，我到了时间还没有到，学校里头都邀我哈、啊，把这个花木扶苏的校园哈、啊、介绍一趟。学校不大，但是花木确实很扶苏，很好。他就告诉我，郑老师，这一条路是这样子的，你看这上面有很多脚印，对不对？我说对。啊、为什么要弄脚印？他说，我说这脚印是不是当时弄水泥的时候有人踏上去了？他说不是，是在我们学校服务满20年，啊，然后要退休的，他就我们就会弄一个水泥。让他把他的脚 踩在这上的，然后我们就把这块水泥干了以后就铺在这个地方当步道的一块，慢慢的一块一块就这样铺上去的，这里面有很多的脚印。我们的意思是让我们的老师走在前面，因为我们是一个护理的啊，医护这一样子的一个学校，我们希望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能够步前人的后尘啊，真正的踩着前人的脚印去关怀病人，去关怀大众的健康。哦，我说太伟大了，我在你看一看以后，我说那这条路我看就不叫做知足啊。他说这条路就是我们的小经，叫足经。我说那就知足经咯，知道这个足印的经了，小经的经啊。我说这那就是知足经了。我说对，我就回过来问他，你知道什么叫知足吗？啊，我们这学校的这个教授被我一问呢，他说我也没有特别去留意。我说知足，我不晓得，我也不知道知足什么意思，但是我愿意提供一点我的看法。我说啊，我是说一个人能够知道自己的脚踏在那里，而心也在那里，他能够活在他所踏的那个地方，这个人一定很知足，心里很欢喜，所以才叫知足。所以要不然知足的足为什么跟脚有关系呢？就是脚踏在那个地方，他就感觉到这个地方我周围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啊，我通通都能欣赏得到，这件事情使人感觉很丰足，所以叫知足。知道自己脚踏到那里，而且也真正知道踏到那里的很多的欢喜。诶，他说这倒是第一次听到，他很有意思，他说这个我应该跟我的学生讲讲这个道理。后来我就把它写在文章里头，就把它写出来了。嗯，其实你要注意，我讲这个东西不是我自己想的，那是佛经里头我们的这个典籍里头是有这样子的记载的。你看法眼啊，那么这个禅师呢，那么这个的弟子呢，就是佛果缘悟，那他们呢跟几个他的弟子一起晚上拿着灯笼这样走，就在走的时候呢，这个灯突然间熄掉了，风一吹就把灯笼给吹熄了。这个时候呢，一片漆黑，师父马上打住脚问，转一句，就是现在请你转说一句，就是要考考弟子你们的功夫了，请他转下一句。每一个弟子都不同的答案，有的弟子说回去再去点灯，有的弟子说我看我们只好在这个地方找个地方扎营好了，休息在晚上在这里附近就扎营了，就休息好了，找个地方休息。只有佛果缘悟呢，他说了，他说师父看脚下，看脚下就是你现在站在这个地方是黑的，你就照黑的去处理，是亮的你就照亮的去处理，反正你仍然还是要认识清楚你现在当下的问题。这样讲也许你还会觉得郑老师你讲的太抽象，这种例子还太抽象，禅宗的公案还太抽象，那我再讲一个不抽象的你就会清楚了。有一位先生他坐火车旅行，坐到一半这火车发生事故了，车子停下来了，车下碾了，还有人碾伤了，碾死了在车底下，这车子停在那里。这位先生下来了，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，那怎么办呢？那这个也不晓得多久就下来了，当然就找部车子到附近的一个城，这个城镇呢就在那里。哎，这个城镇呢正好呢有一个小型的参观的像博物馆之类的，他就到那个地方去，顺便呢反正也赶不上他原来要去的地方了，所以他就在那里参观这些博物馆这些东西看一看。他就在看的时候，他突然间体验到一件事情， 他说你看这一件发生的灾难固然是不幸的事情，可是没有这一副灾难，我就不可能来看这个展览，令我感觉收获这么多。而且我来这里以后，我还看过几个人，而这几个人跟我谈话以后，我从他们的谈话里头也学到很多东西。他就发现，我虽然没有去解决我那一件事情，我却在这个地方得到很多很甜美的一些生活。你知道，这叫是当下。如果你那件事情现在出了意外，你不能过去那边，你在那边坐在那里抱怨骂气，在那告别回家，枉然，是不是？那问题就在这里，就是我们的生活能够在那个生活当中，我们仍然还能够维持这个那当下，能够还能够维持的，这是一个我们生活上能够维持欢喜，能够让我们感觉到真正啊，能够得到一种内心里头一种蛮多的一种悦乐的，就从这里来的，满足也从这里来的。所以各位，你不要害怕你碰到了一些难题，那个难题的同时一定可以看到很美的地方。所以你不要看啊，峭壁的路不好走，峭壁你走上去以后，你发觉那个峭壁是多么的美，而且你啊想要等一辈子都不见得有那个机会可以敢去走那个峭壁。你也不要以为水深，你觉得说啊，我现在面临这么一个水深的事，火热的事情，你不要这样子哀伤。你要想，他正给你机会去泡泡在深水里头，到底是什么？如果不是，你还不可能有那个机会会进入那个深水里头。所以一定是如此的。任何一个东西，它毕竟有它很亮丽的一面啊。那么只是我们没有在当下去体验到它而已啊。有人讲，哎呀，我很痛苦啊，我什么东西很哀伤啊。对，你也可以把所有的哀伤变成你的哀伤，但也可以在那个哀伤里头你得到了很多的启发。在我的生活里头，我觉得任何一个东西时时刻刻都是一种启发，但时时刻刻也都给你带来了蛮多的欢喜跟想得到分享，这是必然的啊。你就是亏本亏大了，自己变成一文啊不足的人了，你要想想哦，那个你能够有机会让自己一文不足这件事情，在你的人生当中是很难得的一次经验哦。而且有了这一次经验以后，你要懂得它，你不是去抱怨它憎恨它，不是，而是一文不值，我曾经当过一文不值的这样子的人，你事后会发觉那一段日子现在看来是苦尽甘来，苦以后的甘，你会觉得它很甜美。以前呢，蔡元别先生这么讲，他说你看吧，当我们碰到了惊涛骇浪的时候啊，舟推啊机毁的时候，这整个的画面是恐怖的，可是事后你会发觉那一步是何其的美。所以画家就捕捉，把这个东西捕捉下来，每一个看到这样子的一幅画的人都觉得它非常的雄美。为什么？因为它还是有另外一面。我们别担心我们的痛苦，别担心我们碰到了不如意的事情，千万不要让自己感觉到说我碰到了这个逆境我觉得很委屈，不要这么想。逆境的本身就在那个当下，当就是时间，下就是那个时候，所以用英文来翻译当下，就翻译 here and now， 就是那个当下，那个时间，那个时候，你必然可以同时看到另外的一个东西，你会觉得这件事情似乎丧失了，可是你却从那个地方看到了生命的更美的一面。你从这个地方走失了但是一些东西，但是却又进来一些，看到了走失的本身对你的启发。这事情就是当下，有当下的人经常都感觉到他欢喜。有一个小故事实在是很发人深省，我想起来了，给各位讲了做参考。有一位老先生，他是一位哲学家，他对人生已经参透了，他不亚于一位禅师了。他有一天在一条路十字路上在走着，前面呢有一个年轻人，他走得很快的从那边来，迎面过来，低着头迎面过来撞上了这一位 老先生，两个人一面撞上了以后，老先生说：“年轻人，你急急忙忙做什么呢？啊，你往哪里去呢？”这个年轻人跟这个老先生说：“我要追求一个光明的未来。”他说，这个老先生听了以后，却反问他说：“年轻人，你确定过去从来没有错过你光明的那一刹那吗？为什么苦苦的要去未来追求光明呢？这个道理你听不懂吧？很清楚吧？应该很清楚吧？这个故事是很具有启发性的一个故事啊。因为这个小孩子，这个年轻人，他不断的去追求未来，未来是就好像你在追月一样的。我小的时候常常要追那个月，我在那里追了半天，已经追到了可能是几百公尺外了，看到月亮还是距离完全一样没有动，未来就像那个一样，它永远是那么远。但是你的生活必须要回到你的当下，你当然有一个未来的一条路是没有错，但是你如果把自己的生活通通活在为未来做准备，那你很悲哀。你看吧，有很多的人为未来做准备，所以小孩子生下来啊，到了国民小学毕业了，就全家由妈妈带着儿子带着女儿，然后通通到美国去读书。先生在这里真正的台独，就是台湾独自一个人，他在这里台独啊。然后呢，他呢，这个赚钱来养这些人，可是他呢，一年才能够去一次或两次。去看看他们，等到孩子都念大学毕业了以后，对爸爸就没有什么感情。他自己过去的构想准备是准备有一个很好的家庭，很好的子女，但现在到底得到什么？有没有培养起来？没有培养起来。人的真正的家庭的欢乐啊，当然是要真正在当下去培养的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并不是说不可以到美国去读书，可以，你要去的话也是要当下，你也要过去啊，一起去在那里生活啊，当然你可以，是不是？但是问题就是，如果在想着未来的话，你到了美国去想着未来，到底未来在哪里？是在美国呢，还是回来台湾？如果他的未来是回来台湾，那也很惨。我发觉我有一些朋友在美国，他们小孩子长大以后，台湾话勉强听得懂，国语也是勉强讲得通，但是看不来，写不来。他想回来不行，要在那个地方，他总觉得那地方还毕竟还不是故乡。我说，那你何苦当时怎么这么设计呢？他说，这是都是为将来打算呢、啊、现在还是要为将来打算。我说，你就是永远站在为将来打算呢、啊、你才会碰到这些难题呀、啊、并不是一个人并不是没有将来，将来只是一个可能性，一个未来。在心理的健康的层面来讲，一定是当下才是重要的。你是从当下这一步跨出去第二步，又从第二步的当下跨出第三步啊，每一步走出去的那个方向是光明的，那你自然走出一条路。我深信这件事情，如果从小的时候我就知道说，乡下的人自己的未来那只能够在山上开垦一块地种一些橘子的话，那我就不会继续出来念书了。我如果念书，现在想说我一定要念到大学，我当时绝对没有那个勇气。第一，我家也没有那么多钱可以念书，我是不是能够考上大学也不知道。但是就是一步一步的，他走到那里，他的路就往那边开，他是必然的，这是必然的。你不可能现在先去设想一个小孩子啊，才生下来就设想小孩子大学毕业，这是不对的。教育学家也反对这样子的。我们只有不断的成长，在当下成长，而不是为我们未来设立一个目标，然后为那个目标来生活。将来没有达到，现在生活也荒废了，未来目标又没有达到，啊，肉包子舔狗，有气就无回了，是不是啊？台湾话还叫做甘蔗贡告香桃料，我不晓得为什么是什么意思，我不懂，但是我知道香桃通通料了，不晓得怎么料，我也不清楚。那么这个老先生是跟这个年轻人讲说，你 确实真的你没有错过过去的光明吗？因为你不断的在追求未来，你现在的东西都没有了。他回过头来问他这件事情了。当然这年轻人被他问了，也许就开悟了，也许没有开悟也不一定了。我要给各位讲，人有一个空旷的心理生活空间，有一个不畏惧，有一个能够活在当下，他就能够欢喜。但是欢喜心也可以让自己感觉到欢喜，就欢喜就会来哦。你相信，你相信不相信这件事情呢？我今天告诉你，你就一定要记得这个方法。你现在就可以做个尝试。你觉得今天也许有什么事情不如意，或回家你觉得不如意，你现在很不如意的，你坐在那个地方，然后突然间告诉自己说，为什么要这样这么不如意？我要让我自己高兴一点好了。啊，这个高兴你不要是怎么样，你就告诉自己，我现在让自己感觉到高兴，我要高兴一点，让自己高兴，心情上高兴一点。啊，然后呢，你可能啊，就这个时候呢，你会觉得像高兴不起来，那么我来找一点开怀篇来练一练吧，或者是我来唱一首歌吧，啊，或者我跟家里聊聊天吧，让我自己感觉到高兴一点，他会高兴起来。我现在要跟各位讲的是这个道理。你早上起来，如果你想让你自己高兴一天高兴的话，确实你第一练的念头让你高兴是有这个需要的。我们哈，过去啊，这个大家都这么讲，说欢喜这件事情跟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有关系，绝对有关系的。欢喜跟我们健康有关系啊！你看一个人呢，常常都是比较欢喜的人，他比较不会感冒啊，他也比较不会衰老。啊，一个经常不欢喜的人，他会比较快衰老，也比较常感冒啊，是必然的。这个过去我们讲叫做这个叫做发明细菌的那个人叫做什么？巴斯德，是不是？他讲了，他说我们的病是从细菌来的，是不是？还有一位跟他同时的也是解剖学家，很有名的一个解剖学家啊，叫做布拉德，是不是？他呢刚好跟他持相反的理论，他说病的来源不是细菌，我们时时刻刻本来就跟细菌生活在一起，病的来源是我们的身体。他说我们的身体是土壤，细菌是种子，种子种在土壤上才长出来的，问题是土壤有问题。哎，这两个人不同的说法，当然这两个都有道理。到最后先说巴斯德呢，晚年快要衰老了，很老的时候，他讲了，他说布拉德是对的，他赞成，他觉得真正细菌会出来的原因就是身体的原因。有的人这个细菌来，我们身体每一个人身体都有癌细胞，但有人会发作，有人就不发作。每一个人身体里头都有很多的细菌在侵入，有的人免疫蛋白他分泌的就足够可以抗那些东西，有的人免疫蛋白分泌就是不够，他就要接受这个病魔对他的摧残，就是他必须有这个条件。所以我们在学心理学里头，我们曾经谈过说心理神经免疫学的问题，也就是说事实上我们讲的有我们自己生理的本身的免疫学，但是呢心理神经免疫学的问题呢，其实有做过一些蛮有趣的一些这个实验的。他告诉我们呢，他说通常比较欢喜的心里比较欢喜的那些人通常会比较健康，会比较健康。那么我们也发现哈，一个抱着一点比较有一点温情比较热情的人也会比较健康，比较温情比较热情的人会比较健康。在美国哈，这个有一个心理学的一个实验呢，他是找受试者哈，就是大学生呢，他们去看谁呢？看那个叫做什么，这个德蕾莎是不是那个修女啊？她不是有，她也拍了一些她的这个事迹的影片啊。 那很感人的，是不是？很温馨的，他对这穷困的人的帮助，他那种这种胸襟哈、啊，他这种吃苦哈、啊，很感人的。那就给这大学生来看啊，看完以后都很感人，就会挑起一个人对人的人的爱啊，对这个人世间的热情嘛哈、啊。然后呢，看完了以后呢，然后马上呢就找他唾液，从他唾液里头来找，看他的免疫蛋白的分泌情形啊。结果发现呢，免疫蛋白的分泌呢，通常在看完这个片子以后都增加。所以现在我要告诉你啊，你在家里常常喜欢看那些打打杀杀的哈、哦，搞不好免疫蛋白会下降啊。你要多看一点哈、啊，好的啊，比较能够啊让你欢喜的。所以你看，我为什么鼓励人家说早上自己经常要看一些励志的书？为什么？因为你看完励志的书以后，你对人生、对生活自然产生了一种热情啊。这种热情呢，是一种从内心里头自然而然，它就会被引导出来的。我认为小孩子在学校里头都应该读一点励志的文章，励志的小故事，在家庭里头应该多练一点励志的小故事，从小的时候培养他，这些人他们将来主动性都会比较好，身体都会比较健康。那么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，那就是这个免疫增加，我觉得很有意思的。这个有的人会松弛，有的人比较不会松弛，能够让看一个影片或者让一个人教他松弛技术，松弛完了以后然后再来比较，显然的他的免疫蛋白呢也有所增加，这也很有意思。我们还讲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呢、啊，美国做过一个实验，这样一个实验呢你会觉得不太科学，它是完全科学。